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要继续来读阿摩斯书，今天我们还要看阿摩斯书第五章后面一个段落。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下上册，上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现在来拿好吗？阿摩斯书第五章18-24节，18-24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情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气，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公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阿摩斯仍然延续着前面的话，在第四章的末了他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啊。可是接下去先知就在告诉百姓说，你们迎向神可能不是像你们想象的一样。当时的百姓有可能他们如果想到神，想到神来，他们很可能想望的是好像一个节庆，那个欢乐。可是神要告诉他们说，将会是灾祸，而不是节庆跟欢乐啊。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在最终却不自知，他们一向没有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道的习惯。他们，你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念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也因此当然不会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哈。他们用自己的想法或者这世界的想法，觉得他们就是怎么样过一个美好的日子，那就是好的。所以他们在他们心里面从来没有一把尺是神的律法哈。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像这样？一个星期有很多天在世界上活着，如果你没有像诗人一样经常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经常的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恐怕我们也有这种危险。我们衡量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衡量我们所追求的，有可能并不是用神的道，神自己来衡量。当时的百姓就是像这样哈，所以应该这个宗教这个信仰对他们是一个点缀哈，是一个附带的哈。所以他们活在罪里面不自知，他们以为自己在敬拜神，其实他们是在敬拜偶像啊。所以先知告诉他们，他们将要遇见灾祸，遇见神的审判啊，而且他们逃不过的。如果他们躲避狮子，你会遇见熊。你好不容易 进了房子觉得可以在这里安息一下，当你把手靠着墙好像休息一下，结果就有蛇在那里。这里就是用先知用很生动的方式来讲到这一件事情。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这个25到27节讲到他们在旷野40年。有的人认为他们在旷野那40年，出埃及之后在旷野40年，尽管他们有西乃山的经验，可是他们还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神的百姓仍然在拜着偶像哈。可是我比较认为这里大概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一方面他们是从埃及出来，应该多半的人不会那么认识别的民族的偶像啊，而这里讲的这些摩洛的帐幕等等应该是别的民族的偶像啊，所以我比较相信这里先知有点用一个反讽的方式，或者说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讲。你看他前面就提到说，你们就是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所以很可能神是在告诉他们说，他们在旷野虽然都是抬着神的约柜在行走的，可是实际上他们的心不是这样，所以在神看来他们抬着是偶像啊，有可能是这样。后来在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在公会面前讲话的时候，他引用了几乎整个旧约的历史的纲要，而提到摩西领百姓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就引用了这一段话，而那段话正是要告诉公会里面那些人，公会那些人都是犹太人中间的领袖，包括了宗教的领袖，很多的祭司长啊这些在那里，他们觉得他们是在侍奉神，事实上他们认为他们迫害斯提凡就是因为要侍奉神啊。可是斯提凡讲这些话，引用这些话，正有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让他们知道说，你们以为你们这样是在敬拜神、侍奉神，其实神看来你们是在拜偶像，像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所以这是这段话有可能神是这样一个意思。好，我们来读第6章，阿摩斯书第6章1到6节。阿摩斯书第6章1到6节，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肚，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这章前面这一节有点奇怪，因为他明明是在讲神的百姓，却又把神的百姓又把以色列家用第三人称来讲哈。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应该在这里是在讲到以色列国，可是却又提到是以色列家所归向的哈。我觉得有可能先知在这里是要针对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官长们，那些领袖们来讲话的，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啊，因为后面提到的话是那些有钱人享受的样子，阿摩斯给他们的形容啊， 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显然这不是在针对一般的百姓说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当然也就很有财富的人，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奢华而安逸，他们在那边唱休闲的歌曲。然后阿摩斯仍然有一点，他不舍得，只是用一点反讽的方式来讲，说他们为自己制造乐器，好像大卫的乐器一样。大卫的乐器是旧约圣经里面有名的，因为大卫不只是写诗，他还写音乐，他还造乐器啊，这是大卫是做的。可是，阿摩斯就把他们比为大卫，意思就是说他们以为他们是像大卫一样，可是其实神不是这样看他们的。所以，先知很生动的描述百姓当中一些人的心态和光景，可能特别是那些领袖阶级的人，形容他们怎么样安逸度日，而且因此自觉高枕无忧，放纵自己在奢华宴乐当中。那当然，当我们读这些话，也要自己留意，我们不要像那个样子啊。先知特别表明说，他们自己不觉得他们是这样，不觉得他们有罪，不觉得他们有问题啊。那这个应该提醒我们，我们也不要太快的说他们这样，可是我才不会这样哈。我们还是要谨慎小心，不要落入像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先知用这个来讲到，灾难将要在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临到他们。当然，先知的目的不是在宣告审判，而是要警戒他们，要提醒他们，要预备自己，好能够坦然无惧的迎见神啊。那我想到这段经文，我就会想到新约圣经至少有一段话跟他在这里所想表达的很接近，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一段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八节，这是在新约时代啊保罗提到的话。那我也觉得阿摩斯讲的是那个时代，当要他们迎接耶和华的日子，而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有可能是要带来审判。那个审判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要洁净他的百姓，可是保罗把这件事情这样一个态度引到更远的将来，就是在要进入永恒之前，神要我们怎么样警醒度日，好像有一天主再临的时候，他要结束这个世界，他要把我们带进永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他面前坦然无惧。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一到八节。弟兄们，论到事后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后面这两句话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的全副军装有类似的地方啊。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第六章七到十一节，第七到十一节。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 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死人的伯叔，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先知仍然用很生动的方式来讲到当神的日子来到，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他将带来的审判，也带来的灾祸，将要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恐惧的原因。就是这些不知道警醒还在厌乐度日的人将要倒闭死亡，使众人因此觉得悲哀惧怕。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成为审判的日子。那在这卷书里面，先知是用大地震来警告神的百姓。他在地震发生之前就开始从神得着默示，而且有可能在他的话里面就已经预言了地震的来到。我们先前已经看到一点，在下一两章还要再看到关于地震的描述。那这里到底有哪些话是在地震之前就讲的，我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很多话都是在地震之前就讲的，所以阿摩斯才记这些话。从一起头就提到他是在大地震前两年得着默示，而他里面有一些话就是要借着地震警告神的百姓。而且当地震真的来到之后，他们就能够明白。那先知就进一步告诉他们，不要以为这就是最后的灾祸，这只是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仍然不悔改，那么还会有更大的灾祸，而这个更大的灾祸应该就是将要指向北国以色列，将要被亚述所灭，将要亡国，而且将要被掳说的。可是圣灵喜欢他当年借着先知讲这些话，就着他们那个时代，可是圣灵喜欢就借着这些就进一步的引向主来的大日子，对后世的人也说话。这个是圣经里面圣灵借他的先知说话常常有的一种手法，就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神圣灵怎么样对他们说话，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可是圣灵还有另一面的动机，他想借着这个要引向主来的大日，好对后世的人说话啊，使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好家在，我们不是活在他们的时代，那已经过去了。不是的，先知让这些话仍然是 live 的，仍然是正在进行的，是神的工作啊。所以神借着这个，无论在旧约的先知或者新约使徒的书信都一样，都是要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有没有预备的人，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遇见的将要是可怕的审判。如果我们有真实的预备，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就会是我们蒙大恩的日子。那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就是简单说，其实可以这样说，就是让审判先行在我们身上吧。如果今天你愿意接受神的审判，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大审判来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那里坦然无惧。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要紧的道理。而在这一方面以赛亚书有一句话讲得最清楚了， 也许我们应该来看，在以赛亚书第26章第8到第10节吧，那一段话用来诠释阿摩斯书这些话，甚至用来诠释我们在新约时代怎么样警醒等候预备主的再来，都是非常适用的。以赛亚书26章8到10节，来，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所以神借着他所做的公义的作为，就是要让地上的百姓，这些不注意神的事情的人，能够自所警惕。虽然先知也说还是会有人不知警惕，所以至终他们将要遇见神可怕的审判。我觉得以赛亚那一段话跟我们刚刚讲的从阿摩斯讲的话是很接近的含义啊，而且用在我们今天是很实在的。今天也一样，今天逐渐有更多的神的儿女去注意到我们应该过一个等候神的生活，有等候神的操练。可是我恐怕这其中仍然有一些人，他们学习等候神虽然好像认真的操练，可是有可能还是有落入像阿摩斯的时代那些百姓的样式里面的危险啊。也就是他们想到等候神，因为他们听很多见证都是谁操练等候神以后就遇见神的恩典，也许是失败的生意起死回生，也许一个病得到医治，也许一个很不听话的孩子改变了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所以至少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想到等候神，他们想的是这些事，好像借着等候神我们可以经历这些神的恩典啊。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讲的阿摩斯的时代有一些人想到要迎向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他们想的好像也是这样，他们以为他们会遇见的是一个节庆，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可是先知告诉他们有可能不是的啊。所以以赛亚这一段话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这是我多年前开始到锡安堂追求的时候，我在那边更多的被教导要等候神，带领我们的人也真的过一个真正渴慕神也敬虔的生活，他自己过这样的生活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得到很大的祝福。可是那些听着这些教导也去操练的人，我就逐渐的发现其中有一些人好像有这种危险啊。事实上在那些日子，那许多的年代里面，我几乎没有听过他们有人在讲等候神的时候引用以赛亚书26章第8节的话。我们多一点会引用以赛亚书40章31节，就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可是在这里说等候神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也许有的人觉得这个话有点读起来比较没有恩高，可是你弄错了，这个才是恩高的来源。其实大卫懂这一件事，大卫是圣经里面讲到等候神讲的最多的人，你知道吗？他的诗篇，而诗篇有一个地方大卫这样讲等候神，他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你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这是另外一个，我那个是年代我不太听见我旁边的这些人在讲到等候神引用圣经的时候会引用的经文。 那是诗篇二十五篇的话，诗篇二十五篇二十一节、二十三节，就很最后几节，二十一节，对，诗篇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是字母诗，是离合体诗，就 acrostic 是 poem， 就是字母诗，你知道什么意思？就第一节是用 A 做开头，第二节用 B 开头，一直到最后这样。希伯来字母有二十二个字母，在诗篇里面，如果你看一篇诗有二十二节或者有六十六节之类的，有可能是字母诗，不是一定，但是有可能是，但至少这一篇是啊。所以这里他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这句话跟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八节都给我们看见，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应该包含带着一种态度，就是要让神来矫正我们，对不对？这是很要紧的事啊！如果你总是操练等候神，可是你睁开眼睛之后，就可以对别人讲出很尖锐、尖刻的话，嗯。我不知道你刚刚在等候什么，嗯，那正是阿摩斯在这里想要警告神百姓的事情，对吗？你以为你抬着月柜，可是有可能你神看你是抬着摩洛的帐幕，嗯，所以我们让我们留意这些事，也就是我们如果先让神来审判我们，来衡量我们，让神的公义先放在我们身上。旧约圣经希伯来文译成审判的字，有的地方译成公义，或者是公平，或者是典章等等，都有这个意思。神来量我们，要指出我们的亏欠，好让我们可以改正。所以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就是主动的迎向神，带着这个态度说：“主，光照我，我里面有什么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你试验我，熬炼我，好像你能够知道我的心思意念，好像我能够改正我的行为，把我的脚引向你自己，引向你平安的道路。”我们都可以这样祷告，对吗？嗯。那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话，阿摩斯书第六章七到十一节，形容当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将要充满了惧怕，不是吗？以至于他们会说，在这里不要提神的名字，好像一提神的名字会提醒神我们的罪，就会来审判我们这样。之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一件事，就是我用这种方式来讲，就是如果你先主动的感觉到惧怕，而去改正自己，带着惧怕的心迎向神的审判，愿意纯全正直来保守我，愿意神来改正我们，那么当神临到的时候，我们迎向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那将不会是让你惧怕的日子，那将会是蒙恩的日子。嗯，如果是以进入永恒主的再来来说的话，那你将迎向的是神的赏赐跟称赞啊，像新约圣经很多地方提到的一样。可是如果你现在没有这个态度，你现在还是在你的象牙床上安舒，唱你的歌，然后很愉快的样子，自觉安乐，那么主的日子有可能会像贼来到一样，忽然临到，你绝不能够逃脱。这是保罗说的，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到那个时候，我们迎接主的时候，我们将要像这里形容的一样 trembling， 就是颤抖，然后惧怕啊。所以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说，你只需要惧怕一次啊。如果你现在愿意惧怕，带着敬畏的心来迎向神，来 预备自己，来矫正自己，让纯全正直保守我。我迎向那位行审判的神，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那么我们后面就不需要有惧怕，嗯，你只需要惧怕一次，可是另外你必须惧怕一次。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现在惧怕，那么到那日你一定要惧怕的。那对阿摩斯的听这些话的百姓，他们其实还有很伟大的机会，如果他们愿意改正自己的话。可是这个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已经有这些故事，有这些话，如果我们不因此醒觉过来，而真正的这样敬畏神的心，来使神先来洁净我们，矫正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要遇见的是永恒的结局，就再也没有反悔的机会了，就是一个永恒的审判。所以你只需要惧怕一次，看你要选择先惧怕后坦然，还是先安逸后惧怕。而你一定需要惧怕一次，你逃不掉的。如果你不愿意现在先有敬畏神的心，那么到那日我们就将要永恒的惧怕。这是阿摩斯在这几章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信息，对吧？我这样诠释应该蛮有道理的，不是吗？嗯，而且是一致的观念，用不同的话来讲这些事，也有圣经其他处的经文，我们可以对照着，无论在旧约或者新约来看这个道理啊。我们得读下一段经文，阿摩斯书第六章12-13节：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悬崖，那个字很难读啊，怎么有这种读音？一哀读作崖，对不对？他不读作癌，也不读作炎，他读作崖。我有没有读错？这是悬崖的崖哈。他形容说，神的百姓如果不这样好好预备自己，他们就会变成就好像在悬崖上面奔跑，你骑着马在那奔跑，那本来就很危险，对不对？还不只是这样的危险，还是悬崖的石头上面，那个意思好像地上也都会有石头，坚硬的石头，你知道吗？马如果你慢慢走还可以，你如果是在奔跑的话，那么那个地不平的话，那个马一旦拐了一下脚，你大概就整个人就要摔跤了，而且有可能马自己的也会受伤啊，就再不能骑了啊。先知有点形容像这样的事情，想想看，如果地上不迟的就有一块石头在那里，哇，马在上面跑应该是很困难的事情啊。所以先知又是很生动的提到这一件事，如果他们说仰望耶和华的日子，可是其实却没有预备好自己，以至于跟神的临到交错而过，他们遇见的不是神临到所要降的福，而是所要降的灾。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像这马在崖石上面奔跑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的用先知用的这个比喻来讲，那就是我们也要留心减去我们生命当中的石头。如果不你不留心这个，你奔跑天路，你走你过你在世上的生活，都有可能随时会像马在崖石上面奔跑，会绊跌，甚至会受伤等等。所以让我们留心 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石头应该减去啊？这是先知以赛亚也有类似的话，对吧？以赛亚书62:10就说你们要减去石头，你知道这一段话？跟大家讲过这段话，是我们夫妇多年来数十年来侍奉主，从我们建立教会的头一天主给我们的话，一直都是我们服侍的一个像一个纲要一样。来，陪我读一次这段经文：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器。我从服侍之中我自己的体会，我发现我们如果是讲到服侍别人，我们剪去石头最主要就是教导神的百姓要遵守主的命令。我发现教导神的百姓遵守主的命令是剪去石头最实际的道路啊。比方教导人要常常喜乐，你知道一个人落在郁闷里面而不知道要从里面出来，就是真的像路上的石头一样会绊你的脚的。有很多基督徒灵命一直很难进步，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要剪去这些石头，或者有被教导却从来没有真正的顺服要去剪去这些石头。让我们留心，遵守主的命令是剪去石头最好的道路。阿摩司书6:14，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先知并没有提到是哪一个国，但是学者觉得非常有可能是在预言亚述，因为就在阿摩司这些信息之后大概要过几十年吧，北国以色列将要亡于亚述。而先知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个近东世界那个帝国亚述帝国正在走向他最日正当中最强盛的时期时代啊。亚述帝国在中东世界，以前称它叫近东世界，称霸了差不多300年啊。而阿摩司的时代差不多是这300年的中间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最兴旺的时候。所以后来他们把四围的列国几乎都灭掉，包括北国以色列，但是唯独来到南国犹大的时候，因着西西家信靠神而得蒙保守啊。据说当时的亚述王希拿基利在他回国之后，他们都习惯把他们的功勋刻在石头上面啊，做纪念。他们刻了他胜了亚兰，胜了北国以色列等等，这个唯独提到南国犹大，好像还提到西西家，他只提早期西西家向他进贡的事，却只字不提他没能灭掉犹大的事情。这是我在书上看到学者说的啦。所以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去了大英博物馆，你知道亚述大发现，这是19世纪考古学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称它叫亚述大发现啊。弄出很多的亚述尼尼微的遗址的东西，包括很多石碑啊。所以那一次我去大英博物馆就特别我去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这个，可是走一走就发现那里提到这边是亚述馆，所以我一定要去看看啊。我到那边我才知道，因为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用 Google， 所以没有去查， 所以我们想到的石碑都是方方正正的。我发现亚述那些君王立的石碑常常是这个形状呢，像一座山一样这样的形状，也没有完全对称啊。可惜我没有找到西拿基利的石碑，好像有提格拉皮列色，像圣经提到那些君王啊。当然我即使找到了西拿基利的，我也不懂他的碑文，就是应该是楔形文字，但至少可以拍个照回来，也许现在的手机就能够翻译，对不对？哦，那我就姑且相信那些学者讲的，像我刚刚说的西拿基利的石碑里面写的东西。嗯，所以很有可能先知在这里讲的是亚述帝国。嗯，而这里他讲了一句话，说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亚拉巴的河有可能是在迦南地的南边，哈马口在北边。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有时候是在律法书，有时候在历史书，有时候在先知书，他们要讲到全以色列，用地理来讲到全以色列的时候，其中一个讲法哈马口到亚拉巴的河。可是其实更多他们用一个讲法叫做从但直到别士拔，听过这个吧？但也是在北边啊，原来但支派没有那么北边啊，可是四世纪给我们一个故事，但支派后来跑到北边去灭了一个没有人照顾的城，然后把那里据为己有，也称那里叫但啊。而后来耶罗伯安一世有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在以色列最北的地方造了金牛犊，就像他在伯特利比较南的地方放了一个金牛犊一样，就等于是把北国以色列整个包下来了这样。嗯，那别士巴是在包括南国犹大更南的地方，可能可以说就是以色列境界最南边的地方。亚伯兰去过那个地方记得吗？他们在那边还挖了一口井啊，叫做蒙氏的井，好像这就是别士巴的意思。对，但到别士巴也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在讲到全以色列就地理来讲的话的一个说法啊。那在这里用的说法是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河。嗯，好，我们今天还有时间进到第七章好吗？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魏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进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嗯，在这里先知就形容了神对待他百姓的做法，有点把有的时候可能延续数十年甚至一两百年神跟百姓之间的交往，神所做的事浓缩成一两句话来讲。他提到可以诅咒蝗虫，后来又有别的，反正就是有一些灾祸一样一样的来哈。这里第一段提到蝗虫时一切轻物都没有了，第二段有火来惩罚以色列等等。 那这个火不一定表示是火灾，也有可能代表神其他严厉的审判，或者是借着外邦的手带来刀剑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当神的百姓一再的犯罪，像阿摩斯一起都讲了三番四次的犯罪，神也就一再的好像一个刑罚接着一个刑罚，而且甚至有逐步加重的情况的时候，当神指示阿摩斯他要这样做的时候，阿摩斯就为神的百姓祷告。他说他的祷告的方式是说，雅各微弱，他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我对这句话其实多年来从年轻的时候读我就很有印象，所以其实我许多年来我服侍人，有时候我遇见有人来找我的时候，他们提到他们遇见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一想到要为他们祷告，就会觉得好像想要匍匐在地，因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不晓得他们怎么样能够从目前的可很悲哀的光景里面能够再重新站起来，很不容易。有好几次主让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用了这一段话，主你知道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愿你减少这样的日子，或者愿你的手放轻一点在人的身上等等，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你知道吧？这是在新约时代主都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可以祷告让灾难的日子减少，免得神的百姓承受不住，你知道吗？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对吧？我们应该注意这个，不要只注意主教我们祷告然后就用你自己的方式祷告。主其实常常有教我们怎么祷告的啊。在这里我还注意到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当神让先知看见他将要向他的百姓施行这些审判的时候，先知就为百姓祷告。我们常常告诉大家说，先知的职事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并不是说预言，而是代祷，这是真实的。可是因为大家比较会注意这种比较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就会都会强调说预言这些事哈。其实神给先知的那些预言那些信息正是为了让他带来祷告的，所以才会说有神借着先知说话神才会做事情，如果不是先把他的话给人，神就一无所行，对吧？阿摩斯书第三章有类似这样的话，记得吗？嗯。可惜有的人自称为先知或者被拱为先知，但是他们说预言的时候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们以他们做先知能够说预言为荣为乐啊，而且有的时候会刻意的提醒神的百姓神怎么样奇妙的借着他们说话等等啊。如果提到祷告，我发现之前我们跟大家也讲过，我多年来我都发现那些被人家认为是先知的人，他们特别喜欢讲一些预言，说神要做什么事，未来会有什么发展，然后告诉神的百姓要好好去祷告，如果你祷告神就会使这个他要做的事会减缓或者是减弱或者是删除，如果你不祷告就会遇见什么什么这样的事。但是我读旧约圣经这些先知，因为那些说这些话的先知其实他们学的不是新约时代的事情，是在学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没有多少这样的榜样让他们可以学，在新约圣经里面唯一有类似这样就只有亚加布一个人啊。 可是也没有那么多像今天的世代一样整天在告诉你2025年会有什么金融危机，会有这个问题，会有那个问题等等，但是今天的先知很多都着重在这些内容，当他们提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就告诉神的百姓要去祷告。可是其实就是旧约的先知，他们也多半不是这样做的，因为当他们提到一个预言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要神的百姓祷告，更没有说如果你们不祷告就会发生这些事。我几乎在先知书里面几乎快要找不到像这样的话，可能有了，但是至少是很少这样的话。多半的时候先知都是在说了预言之后他自己就进入祷告的灵里面，他们很清楚知道神让他们知道这些不是只是要去神的百姓中间去宣扬他们有说预言的恩赐，一点都不是，而是给他们一个负担去祷告。就像阿莫斯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负担的意思，以前我告诉过大家，几乎只有这样的话会让你觉得好像是要神的百姓要好好祷告，就是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能够站在破口上面的人却找不到。可是就是这样，先知也没有一直在催促神的百姓要祷告，而是他把他觉得神的百姓的亏欠在他心里面带来的负担，他就是去祷告。他不是用说预言叫别人祷告来卸下他的负担，而是他去祷告来卸下他的负担。我常常说告诉神的百姓要好好祷告应该是先知应该是教师的职任而不是先知的职任，因为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教导要人要好好祷告，那个是教师的责任，应该去教导人祷告，甚至要教导人怎么祷告。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我不觉得那是先知的责任。反正下一次你再听见有一些先知，特别只要地上发生过什么灾祸或者有什么战争的风声之类的，就会有更多的先知应运而生，就会又说出许多预言来。你听见这些参考就好了，不要那么受他的影响啊！你真的要受他的影响，你就去祷告就好了。可是通常先知所说的那些话，所带来的要求的回应，本来就一直记在圣经上，而并不需要世上有发生什么事，或者是先知说了什么预言，我们才要去做的，你知道吧？那些先知讲的预言，叫你去做的事，几乎都是原来就已经写在圣经上，所以我说那应该是教师的责任，平常就教导人要这样祷告。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第一，你要为万人祷告、祈求、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叫我们可以平安无事、敬虔端正的度日，对吧？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开头几节的话，那是教导的话，那不是先知的话。当然对保罗来讲，他写那些话仍然你可以说是先知的话，但至少不是像今天的先知们所使用的方式在发表他的预言，并不是的。另外，先知总是把会有这些灾祸的根源指向神的百姓怎么样犯罪得罪神，怎么样违背神的道、神的律法，而不是像今天先知的预言常常内容常常都指向环保的问题、金融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 可是你看旧约这些，你刚我们已经读了三卷小先知书，哎，你有没有发现先知从来没有偏离主题？他们不提那些事的，他们提的都是整个圣经一贯的思想，就是神颁布的律法，好叫人知道罪是什么，然后指责那些罪说的。而且一旦他们离弃罪，神给他们的应许都不是那些就像今天的人讲的一样，好像你会变得富裕啊，变得健康啊，这些不是的，而是都提到在神面前的蒙福。那个蒙福最主要就是你会有神的同在啊，你会有神，那才是重要的。虽然当然旧约圣经先知们的信息还是会有，他们因此就会变得可以平安度日啊，或者像这样，可是其实你如果没有偏见的去读它，你会发现先知最核心的信息是指着人要回到神面前。所以就像先知说，那时人才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才会尊神为大，那就是神的目标。所以就像这样，那让我们从先知书更多的矫正或者磨造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跟神的道和谐，走同一条路，让我们很自然的观念就像先知们的观念一样，我们遇见事情总是想到我有没有违背神的地方，而且我们会纠正自己，目的不是说要解决我们现在经济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各样的问题，不是的，而是要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就神造我们原有的目标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讲要成全什么在我们身上，那才是所有这些圣经的信息所指向的。
请唱颂赞诗选162首，红色的颂赞诗选162首。 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